然后门一关上，我说完了。我说怎么有种被捉奸在床的感觉？一农说不是感觉，这就是捉奸在床。
我就和他都在那个走廊里，然后他说他要自杀。
我起鸡皮疙瘩了，天哪！
结果呢，他正在输入前夫哥的信息的时候，突然他的右眼剧痛无比。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宁浪别野，
这里是城市浪人的海边乌托邦，
我们的 WiFi 密码是
GoSafe666。
大家好，我是斯巴达战损勇士悠悠。
我是电吉他战损手指主角。
先给大家说一下你这个吉他战损手指是怎么回事。
我就是买了一个电吉他，电吉他巨好看，在闲鱼上买的，因为它上面贴了好多贴纸，然后买之前发给我那个老师看，我说你觉得这吉他怎么样，因为有很多假的嘛，他怕我买到不好的琴，他说我帮你看，然后发给他说 OK， 然后拿来以后看到实物以后，他确实说啊，你这个吉他不错，就是这个贴纸要是没有就好了。我说我就是看上这贴纸
了，就是贴纸买的吉他。
对
对，要给大家 update 一下，我们这个鸭脑壳乐队只有朱乔一个吉他手，而且他是一个木吉他手，因为练的一些曲目都需要电吉他，
就是一个乐队其实是需要两个吉他的。
理论上是，但有的乐队才三个人呢，连键盘都没有，或者是
对，可以没有键盘，好像
让一农转行吧。就是，所以说电吉他手还是挺重要的。后来我们琢磨了一下，还是只能派出朱乔来去学习。对，木吉他转电吉他，所以现在太好了。主要是把朱乔拉下水以后，我们现在四个人都是乐器新手了，大家水平一致。
没错。然后现在每天我在家里练爬格子。哆来咪发嗦拉西，就是从最最最最基础的那些东西开始练，因为其实湘琴就是木吉他的时候，当时没学过这些，没练过，然后就每天巨痛苦，现在就是手指都巨疼。
然后朱霞跟我说，他昨天晚上练到后半夜，
夜里两三点吧，然后最后因为太兴奋，所以就是五点多才睡着觉，
太拼了。
然后还发生了一些小故事，待会儿给大家讲。
是的，然后我这个斯巴达战损勇士，就是因为上周末我去深圳参加了一下今年中国的第一场斯巴达的比赛，为了能够早点回家，所以我本来是安排周末两天两场比赛，我临时给调到一天了，就是周六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我就是为了周六晚上就能回家。
好拼，
这样我就可以在家躺一天了。
我以为这样你就可以来录播客了。
我就是为了想在我的小家里多待一待，然后调到一天以后，就导致我周五上午参加了一个5公里的竞技组，就是认真比赛的那种，一直心率顶着180的跑去过障碍什么的，巨累。然后过了3个小时以后，中午又开始参加下午的那个10千米的公开组，那个是为了就是拍一些视频
素材，
因为去年比赛的时候大家就想说想看你那个过障碍的那些vlog 什么的，但是正经比赛的时候是没法拍的，所以我就说那干脆10千米的时候就参加一个公开组，然后可以慢慢悠悠的拍一下那个素材。结果就搞得我回来以后在家 literally 躺了2整天，啥也没干，
确实
是
在家了。你实现了你的愿望。
我实现了，但我什么也干不了。然后我的手磨破了4-5块皮，2块皮，
刚给我看了，
3个手指什么指甲盖也有点掀开了，然后那个就是爬绳子时候蹭破的，现在就是一个战损的人。
你知道本来这期我是想说跟悠悠聊一下斯巴达，因为对我来说有点不可思议，
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对对对，所以本来想说跟悠悠聊这个，然后就跟一农就说我个人想跟悠悠聊这个，然后一农说根本不想听你们聊这个。想听你们俩聊玄学。
这个人不参与录播客还点菜。
然后他可开心了，昨天我们俩去看电影，然后他跟我说哇，终于有一期我要当听众了。
哎，不是，你们俩有时间看电影没有时间录播客。然后又是咱俩爱人在这录播客。
没有，我们很享受这个过程。
好吧，所以今天这期是玄学节目 2.0。 咱俩人生中第一次单录播客的时候就是聊玄学。说实话当时的评价褒贬不一。那也不是贬了，就是有人很喜欢，有人说不敢听，就说这是唯一一期没有听完的，因为听到一半 就
太害怕，
对，太害怕听不下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要
聊点更可怕的。
我们今天要不要拿捏一下尺度呢？先给大家做个预警吧，你觉得今天这期的可怕程度是多少？和上期相比，
我就没觉得可怕，上一期我也没觉得可怕。
行，
那
我们开始了。
根据级别来讲，哦，我首先要 update 一下，就是上次录那期播客的时候，我说我有一顶特别喜欢的帽子，然后找不到了，后来找到了，
哎，
不是什么鬼遮眼，单纯是它掉到了沙发后面。
你看，一下消解了这种恐怖的气氛，大家不用害怕了，可以听下去。
哎，不过我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也是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但是这个失而复得的有点离谱，因为我丢的是钱。是我前一阵儿跟那个 Coco 和可汗，我们三个人去澳洲跳伞，因为那个跳伞基地有很多地方只能收现金，我为了不每次都跑回我住的那个房间里面去一次次回去拿钱包，我呢就拿了一张大的100块钱塞在了我的裤兜里。我裤兜本来是带拉链的，但是因为我这人比较马虎，所以我经常就忘了拉。兜里还有别的东西，反正就是那一天来来回回可能掏兜干这干那个，突然我就发现我那100块钱丢了，就是非常有可能是在我掏兜里的其他东西的时候被带出去了，或者我在天上跳伞的时候，因为你做一些姿态运动的时候那个裤兜很可能就裂开。所以呢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什么灵异事件之类的啊，单纯就是为了我丢了100澳元，相当于500块钱人民币左右。作为一个金牛座非常心疼，不是金牛座应该也心疼吧，
心疼那肯定心疼。
然后我就特别难过，还去跟那个基地里面的前台说我丢了100块钱，还让他帮我广播找钱来着。
这上哪找去，现金。
特别好笑。对，然后那天是周末，反正来来回去好多客人好多小朋友，就是很有可能你就捡到了就找不到了。而确实我后来又过了两天，就是每次都去前台问说有没有人捡到，有没有人送到给你，他都说哎，非常遗憾没有收到你的钱，可能就是丢了，节哀吧，大概是那意思。然后结果呢，过了两天，就是又过了两天，然后我跟基地的一个朋友，外国人，一个澳洲人，在那聊天的时候，他走到我们住宿的那个宿舍前面，然后突然弯腰，不知道从哪儿捡，就拿出来了100块钱，说这个是你的吗？我当时惊呆了，我说啊，哪儿来的100块钱？他说我在地上捡的呀。我说你在哪儿捡的？然后他指了一下我们门口停了一辆，就是我们当时租的汽车，然后那个车轮胎旁边，他说他在轮胎旁边捡到了100块钱，他说可能是你的吧。
他怎么知道是你的？
他不知道是我的，他也不知道我丢钱的事儿。
哦，
但是因为是在我们家门口捡的，所以他觉得可能是我的。
但是广播找钱的事儿他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然后当时想，那是我的吧。然后我就收起来了，揣兜里了。但是我越想越觉得不对，这100块钱绝对不可能是我当时丢的那张。他说他在汽车轮胎旁边捡的，那车我们这中间开出去过无数次，就是不可能有一张钱他
固定在那里。
对对。但是我后来又去问了 Coco 和可汗，我们三个住在一块儿。我说你们没丢100块钱吧？他们说没有啊。我说好，那这钱就是我的。
你这都跟灵异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好失望啊。害怕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安心了，一点都不吓人。
不是，但你不觉得很
傻呀，
很诡异吗？就是
诡异啥呀，这丢了钱然后又捡着钱了。
但是钱哪来的呢？天赐的。
嗨，另一个像你一样粗心大意的人丢在人家门口的，被人捡着了，给你了。
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下
一个失而复得的小故事。
什么鬼，下一个。大家评评理，真的不是我一个人嫌弃吧，没有一丝玄学属性。
这是一个金牛座很开心的故事。下一个。
不过我讲一个前一段时间一个应该算是鬼遮眼吧，就这种故事。
我这不算鬼遮眼吗？
你拉倒吧。就是我上一个租的房子，就我搬新家之前装修的阶段，我不是有一个过渡的时候临时租了一个房子嘛。然后在那个家的时候，有一次我洗衣服，洗完衣服以后就晾在那个阳台上。然后当时我阳台上有一张椅子，我习惯是把所有洗干净的衣服先放在那个椅子上，然后一件一件给它晾起来。然后晾到最后的时候， 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两只单独的袜子，就是他俩不是一对儿，
嗯哼，
他们是两双袜子的其中的单只。你洗衣服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嘛，
嗯嗯，
就是你洗着洗着就发现只有怎么只有一只，
嗯，
然后它有可能是会落在
洗衣机的那个上
边上，
对，
对，落在了洗衣机里，或者是卷在了某个衣服裤子里边，或者是压根就在你的脏衣筐里你没拿出来，
嗯嗯嗯，
都有可能。我当时就怎么也找不到另外两只，我就把这几个地儿都看里面洗衣机里啊什么的，我就想先把其他衣服都晾完看它会不会掉出来，
嗯，
都没有。到最后那椅子上的那些衣服什么的都晾完了，我就记得我把这两只袜子单独的又给它加起来，
嗯，
我就想算了，反正单只的先晾着吧，没准过两天那两只从哪儿又发现了，我就把它晾起来了。我还特意还看了看地上看有没有掉地上，
嗯，
都找了一圈没有，然后我就想行，那晾完了就这样吧，我就去上了个卫生间，
嗯，
然后等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又到阳台那个地方去拿一下东西，然后我一低头，就是我刚才放衣服的那个椅子上有两只单独的袜子，就是我刚才晾的那两只袜子，
就又是两个单只。
对，我第一反应是，哦，我刚才是不是这两只袜子我在琢磨着找对儿的时候没配上对儿，我就没晾，我想着晾它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晾，我就扔在这儿就忘了，
嗯，
然后我就想说嘿，那我给它晾起来吧我就拿着两只袜子就开始抬头去找那个夹子，
嗯，
然后一抬头发现上面已经有两只，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各自的对儿，
另一对，然后我一下就是后背发凉，我想这两双袜子它一直都在吗？那我刚才找了那么半天是在找什么呢？它就明晃晃的就这两只袜子在一个椅子上，
嗯，
你不可能晾到最后的时候发现不了吧，
嗯，而且你甚至都不能确定这两只是让刚才让你疑惑的那两只还是刚才让你疑惑的那两只你已经给挂起来了，
啊，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
哦对，啊，对，反正我就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很惊呆，因为我想说刚才我找了那么半天，而且你最先找的肯定就是你眼前的这个晾衣服的地儿和它的相应的地上，
嗯，
都没有，结果就在它最该在的地方它就在这没有动，
嗯，
然后就想说如果我一开始看见它的话我不可能不会给它凑着对儿晾起来，
对对对，
我怎么还会拿着两个单只的袜子到处找它的那个对儿呢？对，然后绕了一圈回来发现这两只就在这儿，嗯，觉得很神奇。
我也有这种袜子类似的经历，就是有一双我特别喜欢的袜子，然后当时在日本买的很贵，然后也是洗完以后有一次就是发现只剩一只找不到了，就剩下的那一只我就一直很纠结说要不要把它扔了，
嗯，
然后我就一直存着它，存了大概有两年，另外一只都没有冒出来，因为
真有耐心啊，
就是经常有那种太贵了舍不得扔你知道吗，但是袜子确实又没办法只穿单只出去，硬生生的等了两年最后在收拾袜子的那个抽屉的时候我又看见它，我想说那算了吧，既然找不到就把它扔了吧，再见了我的袜子，我等了你两年但是没有了就算了，结果刚扔完它的第二天另外一只出来了。
在哪出现的？
就是在
还在那个抽屉里，
不在那个抽屉里，反正就是在另外的比如说某个衣服堆里出现的，但是那个衣服堆里面绝对不可能被我放袜子，
嗯，这就可能是被卷进去的，就是叠衣服的时候
两年被卷了两年，
嗯，
我都没发现
那个衣服堆两年之内肯定有动过是吧不会两年那个衣服堆都没有被穿过
那衣服我也该扔了然后我就很气，
所以你当时也没觉得害怕，就是生气，觉得浪费了一双
袜子。对，我在想说，我昨天的垃圾我扔没扔？我赶紧去看一眼。但是确实我给扔了，然后我就很生气。
也没准你去翻昨天那个垃圾袋，发现里面并没有袜子，就是那一只，他不甘心被扔，他
自
己回
来
了。对。那你后来找那只也扔了吗？
扔了呀，
嗯，
就是
再回来了，
没再回来，这回没有再回来了。那我再讲一个啊，就是这两天也是切实发生的事儿，嗯，就是我这个屋是 loft， 然后有楼上楼下两层，然后呢，因为我现在把我练吉他的那个琴室设置在了我原本的卧室里面，所以呢，我现在就经常一个人在二楼练琴， 因为练琴的时候很专注很投入，所以经常会不小心就是没有看时间，然后就会练很久。包括昨天其实也是不小心就是半夜弹电吉他非常吵，弹到了夜里两三点，其实我是不自知的。你弹完以后又会很兴奋，就是没有办法立刻马上入睡，所以我在床上就是最近经常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楼下有人一直在走动。然后因为我这个是木质地板，所以当有人在走动的时候就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嗯，
我为什么觉得有人在走动，就是因为我老能听见一楼有吱呀吱呀的声音。
嗯，
而且那个吱呀声音其实挺轻微的，你不可能听到邻居家的吱呀的声音，而且又是凌晨四五点钟这个时间，其实那个声音传递出来的非常清晰，你能很明显的判断它的方位是来自你的楼下。我当时呢第一反应就是，哎，我家是不是进贼了？但是后来我仔细一想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以前播客我应该讲过我们家被闯入过陌生人的故事，所以后来我是在我的这个门把手上面挂了一串非常响的铃铛，那铃铛特别特别特别密，而且我拿出来给大家听一下吧。
你这一拿铃铛我突然觉得有点害怕了呢。他来了，他带着他的铃铛回来了。
我铃铛这声也有点那种非常响，我没有很使劲的晃它，但是我把它挂在门把上，上面是 一大串铃铛，所以当我的门把手被人动了或者有人推门进来的时候，这个铃铛就会就是铃铃铃的响，所以我能很清晰的判断说不是从外面有人进来人了，因为我没有听到铃铛在响，但是我的屋里又有人在走动。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OK 好，只要不是活人就行，只要不是有人进来就行，而且也有可能是听错，或者是到晚上什么热胀冷缩啊，我有什么家具在响，我误以为是有人进来都有可能。所以虽然我每次只要凌晨四五点睡觉都能听到这个声音，都能觉得有人在走，我也依旧觉得没有什么。然后但是昨天晚上四五点钟那会儿呢，我突然有点想上厕所，所以我从床上爬下来了，然后摸着黑去了我二楼的厕所。我厕所一般我是把那马桶盖盖着的，然后每次上的时候再打开，因为我对我的房间很熟悉，所以我也没有开灯。然后就在我上厕所去掀那个马桶盖的时候，我就听见我马桶盖上有一个什么东西滑落到了地上并且摔碎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诡异，不可能有人把什么易碎的东西放在马桶盖上嘛。
嗯，
然后我突然一个机灵，我就赶紧，
而且昨天也只有你自己在家，
只有我自己在家，没有任何人。然后我去开了灯，然后发现地上碎了一小块，就是塑料的，像是一个零部件的东西，但是我看不出来它原本的完整是一个什么东西。嗯，然后它碎成了几块散落在地上，那个东西是完全我没有见过的一个东西。
嗯，
而且它没有任何理由会出现在我的马桶盖上。
那你也看了你的马桶盖上，
没有缺东西，
墙上什么的
没有，就是我的马桶在那个房间的正中央，它除了那个水箱是靠着墙的以外，它的左边右边前面都是空的，
天花板上也没有东西。
没有没有，天花板就是
没有任何是需要比如有个洞口有个东西塞在那儿堵一下之类的，这些
没有没有。而且它离我的洗手台也有点距离，就是说也不可能是洗手台的什么东西滚落到了马桶盖上然后再被我打开的时候再摔在地上，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掉在地上的那个东西我完全没有见过。
嗯，
我就整个人腾一下我就突然机灵，然后就感觉莫名其妙。嗯，但是一般出现这种事儿的时候我都有点就是搞不懂我应不应该把我地上的这摊东西扔掉。
哎，不扔了干嘛，放哪儿？
就是那倒也是了，但是就觉得是不是扔了别人东西不太礼貌。
谁的东西？
但是因为那天马桶盖上面摔下东西的这一天刚好是我同一天在收拾我楼上，因为是最近刚把它改成吉他练习室的，然后我就收拾了一下我那个柜子，然后我扔了一个乐高。那个乐高是当时在日本买的一个东京铁塔的一个乐高，他说他陪伴了我很多年，但是因为有一次搬家的时候被搬家公司摔碎了，然后呢我就一直没有重新把它组装起来，就是它就一直散在了我的那个柜子上。
我觉得乐高一旦碎了不可能再组装起来了。
对，而且当时的图什么的你也都没有了。
嗯，
只不过因为我当时真的很喜欢那个乐高来着，然后所以就是也是放了很多年一直没有舍得扔， 但是又没有办法处理它。然后昨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就是把它给扔掉了。结果就是在扔掉的同一天，我开马桶盖，有东西碎在了地上。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关联？
它肯定不是乐高上面的零件
啊！不是，不是，绝对不是。那个比我那乐高，就是碎了的那个东西，比我乐高本身的任何一个零件都要大。
嗯嗯，那你这两件事儿
就是有点强行关联
啊。
嗯啊，好吧，也许那个乐高这么多年集结了一个什么灵魂，然后就是很生气，
哎、
我把它扔掉。但是我每次扔这种我原本很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都会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是吗？
不是，我心里都会很难受，我会觉得我对不起他。
嗯，
虽然我不再需要它了，虽然它可能确实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只是个垃圾，但是因为我曾经很喜欢它，而且它又陪我走过了这么多的时光也好，场合也好，
嗯，
我总会觉得它身上带有着
带一部分你的气场，
对、
嗯、
我的一些什么东西是在它上面的。那当我把它扔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是我自己缺了一块了。
我理解那个感觉，就是可能会有一部分情感和能量，或者说不清的一些灵性的东西会附着在那个物品上面，但是它就没办法继续在你的生活里面出现了，然后好像就带走了一部分你的那个魂儿。
对，
一小部分，
就是说气吧，就说它带走了我的一部分
气。嗯，是，
嗯，然后所以每次扔之前我都会跟他道歉。
嗯，
就是会感谢他陪伴了我很久，但是确实现在他有点残缺不全了，然后没有办法再继续陪伴我了，所以对不起。
我现在看着我面前这一屋子小熊猫，我觉得他们可都得好好的，就他们每一只都带了好多你的气，我感觉。我还有一个事儿，是我前段时间刚搬家的时候，
嗯，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自己买的房子，自己装修然后搬进去，我第一次经历这个过程。然后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它之前是一直是一个工地的状态，然后等到它成为我家，我真的住在里面的时候，这个过程的转换心里是有一个接受的过程的。
哦，
你就总觉得它和一个家是有一点儿
就是因为
障碍的那种、
嗯就是、
对，
就是
就是人气。
嗯，
对，你说特别对。然后所以刚住进去前几天的时候，我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嗯，
然后我自己就会有一点疑神疑鬼的，就是想会不会现在这个房子状态有点慌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应该做些什么、
嗯、
就会有点这种想法。然后
就是轰趴的意义嘛，就是叫我暖房，其实
是吧，就是
增
加
人气的，其实并不是为了说大家聚一下、
嗯、
或者我买房了炫耀一下，并不
是
这个、
是
是
是，
真的是为了给这房子注入一些人气。
对，所以在那儿的前几天其实就一方面又很开心，就终于搬进来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又有点觉得没那么踏实，没那么舒适、
嗯、
然后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就发生了一件让我现在还难以理解的事情，就是我装了一个扫地机器人。
嗯，
然后那个扫地机器人呢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它的位置，它是有连那个自动上下水的，就是管道都会预埋在墙上嘛。所以你把它安装好了以后、
嗯、
你每次用的时候用完它自己回基站，然后自己就会咕噜咕噜，你就听见那个上下水的声音，它就自己清洗自己之类的、
嗯、
我第一次搬进新家以后第一次开这个扫地机器人用到它需要清洗的时候，对，然后就提示上水出现了问题、
嗯、
故障还是怎么怎么样，我就点开那个 APP 里面，它就提示说你请你检查水龙头有没有打开、
嗯、
出水是不是正常，就上水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堵塞巴拉巴拉。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因为是刚入住进去还没有用过这个东西，我就想、
嗯、
哦，那也许是连接到这儿的时候没开
水阀，
就那个水阀，对。然后我就去，因为它那水阀就是横着竖着，我不太确定横着是开还是竖着是开，反正我当时就搬了一下，可能原始是横着状态，我给它搬竖了，然后我就又点击了一下重试，然后就好了，上水就正常了。我想 OK， 那就是装修完了以后就没人动过嘛，肯定一开始师傅都给是关上的，我就把它打开了。打开以后这扫地机器人就能用了。
嗯，
然后第二天起来我又用这个扫地机器人，又到了上水的时候它又提示我故障、
嗯、
我当时想我靠，这机器坏了，新的就出问题了，我不是昨天刚开的水阀吗、
嗯、就同样的故障是吧，
同样的故障提示，我压根都没想着开水阀的事儿。我就想说检查一下这个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还说 我断了电源，我再重开一遍。
大法，
我把 APP 都退出了，我重新再开一遍，就还是提示这个故障。
确实，因为你昨天刚刚重新开过水阀，而且它好了，
它好了。对呀，我就觉得这问题已经解决了。
嗯，
然后我最后的最后，我想，难道是我梦游了？你现在常住进来了，这个扫地机你要经常用了，我没有任何理由我用完了以后又把水阀关上吧。
嗯，
而且这水阀也没有那么智能，没有一个自动关闭的功能啊，它就是手动的一个开关而已，所以我压根没往那儿想。但是查证了各个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问题以后，我最后最后真的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我又去拨弄了一下那个水阀。我也当时也不记得它到底是横着开还是竖着开了，
哦、
我就又把它
上次拨完以后是什么样的，你都
忘
了。Okay.
我忘了上次是拨横了还是拨竖了、嗯，反正我就这次又往着另一个方向又拨了一下。
反正一共就两个选项。
对呀、啊，一共就两个选项，我也不知道现在是开着还是关着呢。反正我就又拨了一下，然后我就又点，就再试试呗，它就好了，
它又好了，
它就又好了。然后我当时我脑子就嗡嗡的，你知道吗？就是什么意思呀？那。我昨天
不是拨过了，
对呀、啊，我昨天用了呀，我昨天拨的应该是拨开了它才能继续用啊。
对呀、
啊，那我又没有关它，是谁关了它呢？
嗯，
然后那它今天又不行了，难道我每天都得重新拨一下？这个是个什么水阀呀？
就是每天换一个方向，
对，每天换一个方向，每天的开关都是相反的，什么鬼？但是从此就再没有出过问题了，就是第二次
又打开了、嗯、就当你意识到这个 bug 以后。
这个 bug 就不存在了，对，这是不是有点奇怪？
这个太奇怪了，
嗯，
重点是你昨天播完以后它好了，
对呀、啊，这个绝对是我记得清清楚楚，它是好的。
嗯、像刚刚我们录播客之前，这个机器，我们录播客的这个录音笔，每次用的时候都是好的，就是一插上电直接大家试声音，喂喂喂。他就能正常录音了。然后今天我们俩说要录玄学，然后把它插上电以后，它就弹出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页面。弹出来以后呢，尝试了一些各种按钮吧，反正就没把那个按钮关上。然后呢，我们就使出了重启大法，解决电器的一切问题。关是关上了、哦、然后再打开以后它就不全亮了。
其实是亮了，但是又没有显示任何画面，
就是黑屏的亮、嗯、是变成了一个亮的黑屏，
对对对，就卡在那儿了。
然后后来好不容易给弄好了以后呢，我说麦克试一下声音，就发现我这个麦一直没声儿，然后就出现了那个按钮问题。
嗯，
哦，就是原本那个那上面有个拨钮，然后原本在左边，那悠悠说是不是现在是关着了，给拨到右边，然后试了一下还是没声音，然后再拨回到左边，它就又有声音了。尤其好无聊的一个故事，但是我就是想说这种事情经常存在。就是你原本以为它是这样的，它确实是这样的，然后你把它弄到那边以后它又好了，或者你再把拨回来它又坏了之类的，就是很奇怪。
这个真的很奇怪，就如果我前一天没有用过的话，我觉得怎么都合理。那前一天我刚调过它、嗯、
哎、啊、
对，我还跟你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的心理阴影、
嗯、
我有一天做梦，那个梦太真了，你知道吗？因为我的那个卧室是关着门的嘛，晚、
嗯、
睡觉是关着门，然后那个卧室外面就是我的客餐厅。
嗯，
有一天做梦，梦见我的卧室门是半开的，
嗯，
然后我梦见机器人自己在外面，
鸡皮疙瘩起来，
干活，就是机器人自己在厨房里动，而且他还会把桌子什么的都给推动了。
哦，他是真的很想打扫卫生。
对，然后我一下就觉得很害怕，因为那个感觉特别真，就是我躺在床上、
嗯、
我的视角就是我躺在床上透过半开着的门看见怎么半夜这个机器人他自己出来干活了、
嗯、
这件事特别像真实我躺在床上半夜醒了以后
会看到的场景，
会看到的场景，但事实上我当时正在做梦。
嗯，
我一醒那个门是关着的，外面没有动静，我才知道哦，我刚才是在做梦。但我觉得可能是
那个机器人
挺久了，挺久了、哦、这是最近做的梦。但是那个机器人那个开关的事儿是刚搬进去的时候发生的、
哦、那可能真的是一个心理阴影。
有可能，但我确实觉得住进去一段时间有人气了，然后朋友们也都来的多了，就慢慢的那个安心的感觉就建立了、
嗯、你现在就觉得完全
现在对就觉得没有
问题了。但是你还是会做这样的梦？
那就不知道，那就是机器人给了我一些什么心理暗示。
好 好吧，有时候这种电器真的挺神奇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些智能家电，你不觉得有时候想想有点吓人吗？
我的智能家电就是我有一个 HomePod， 然后它会突然自己响。
会，我那个机器人有时候，因为它是可以语音呼叫它的，然后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你正在看电影，电影里的某句台词就很像那个呼叫它的发音，它就会我在，就你看着看电影，那电影里面在说一个什么话，它突然就我在。
啊，那个 Siri 有的时候不也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这个是突然它开始放音乐，就是我没有操作任何选项，然后。非常给面子、
啊、大家听到了吗？
好的，我的 Siri 现在
大家听到了吗？还播的是陈楚生我等待的，
他真的很想让我们听陈楚生。 Hey Siri 停止播放。我真是谢谢他了、
oh、刚才我们哪句话触发了他这个？你说了 HomePod， 你说了 Siri， 你说了开始播放音乐，
但是我没说 Hey Siri 吧，我说了 Hey 吗？
我不知道，就他说了吗？朋友们，
我们剪辑的时候听一下，
对，来见证一下。
他真的太给面子了，真的不是安排好的，人家自己就开始放歌了。对，就是经常有这种事儿，
嗯，
什么都没干，他突然自己就开始放音乐。
那你手表不也是吗？
对，我手表也是，我 Ultra， 他会自己开始乱动，弹出指南针。然后开始那个叫什么追溯，
嗯，
然后记录位置，就是所有 Ultra 的那个指南针可以做的事情，它都会自己擅自在屏幕上操作。而且我发现不了，经常是它可能已经设置了很多定点以后，我一抬手腕发现，哇，我的手表自己为什么在动？然后可能试图退出那个 APP， 我可能摁一下那个玄关之类的，然后它的屏幕不会停止，它就是一直自己在动。
嗯，
就是一共发生过两次，一次是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拍视频给录下来了。然后我上一次发生是在宁蒗别野，
嗯，我们都有现场见证，
就你过生日那天吧，是不是？
嗯、好像是。
嗯，然后我们晚上在那吃饭聊天的时候，我的手表自己又在动了。我以为我把手表摘下来以后，可能动了它，或者是它离开我的手腕了。按理说它就应该不自己在动了，但是我把手表摘下去那一瞬间呢，手表首先因为有密码，所以它自己屏幕锁了。然后放在桌上没有人动它的前提下，这个手表自己试图解锁密码，
就是手表放在桌子上，然后就像是有一个人在摁它，在乱摁一样。
嗯，
然后当时我们就好几个人围着那个
手表，
他要干嘛？他在干什么？
对，
真的有点吓人那个画面。
然后就说可能是内部什么感应压力的零部件可能也许出了问题，它就是
紊乱了，
他感应到有人在摁它，所以他自己在那乱碰，也可能是这样嘛。然后我们又请出了我们的电器维修大法，就是重启。当时把它关机还挺费劲的，页面它就一直自己在跳嘛，所以你关机的时候是需要滑动一下那个关机的那个屏幕的，因为它自己在动，所以当时滑了很久，就是尝试了无数次，终于才把它关上。关上以后也是非常传统的，电器关了以后要等10秒再开，然后等，等完以后再开机，按理说它就应该好了，但是并没有。我再开机以后他还是自己在跳着试图输入密码，然后试图解锁。后来毛东说，当时毛东在，毛东说你手表一直打开定位，他是不是想去哪儿啊？
他这话说的、啊、好吓人啊，
他开始入戏了，你知道吗？说他是不是有什么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然后他说那个这样吧，你拿来我给你看一眼，他就拿过去了，他说我给你修一下，就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嗯，
结果他把手表拿过去，不知道摁了哪儿，摁了大概3下左右吧，反正也就是3秒钟左右的时间，还给我说好了。我说啊，拿过来一看，真的好了。
后来就没再跳过了，
没再跳过了。我说你干嘛了？怎么好的？他说我不能告诉你。
他认真的吗？
我到现在还觉得他是不是懵到什么地方了。
请大家去追问一下毛书记到底对朱桥的手表做了什么。推荐毛东去参加通灵之战。
是那什么俄罗斯的节目。
推荐如果对玄学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一下，网上应该有资源，就通灵之战之前办过好多季，俄罗斯的一个节目，就一堆可以通灵的大神儿，
对，
然后去通过一些每期都有不同的任务，然后就是看谁有能力 去破解，通过一些灵异的方式，对，去破解一些疑难问题。
那个可怕吗？那个我还没看
啊、哦，好看。我觉得对你来说不可怕。
对于听我们上期播客觉得可怕的朋友来说，
啊、对，那就别看了、嗯。就如果听我们聊觉得小意思，然后意犹未尽的话，可以去看看那个，
嗯、
挺有意思的。
回头我也去看看。
嗯，我们要不要讲一下那个老爷和一农的故事？
哦，就是他们俩这故事跟我们上一期讲的那个，就是经常会有小鬼来闹的故事，也是同一个系列的。
对，上次是你讲了一个你在
日本的时候，嗯，
对，你晚上说睡着觉的时候会听到
有人在啊的叫，
对，有叫声，还有那个火车轨道的声音，
嗯、
但其实你周围并没有火车轨道、
嗯。对，然后上期还讲了有一个日本，就是他能看到好朋友，看到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对对对。日本人的朋友跟我说，就是每次发生这种事儿的时候，你跟他们商量，或者你很生气的话，你就吼他们一句，这些可能就不会再闹了。当时上一期也讲了这个事儿嘛，然后老爷和一农也都听了嘛。
但是他们俩听的时候其实是不相信的吧？
对，应该是不相信的。
然后结果没过几个月，他俩分别都经历了非常相似的事儿、
嗯，
就是在酒店里面。
嗯，
我先讲一个一农那个事儿。
嗯，
一农说有一次他好像去深圳吧，反正是南方出差，那会儿应该还是冬天。南方没有暖气嘛、
嗯、
所以在酒店里面比较冷、嗯、一般都是开
着。广州吧好像是特别冷。
挺冷的，然后一般南方都是在酒店里面会开空调嘛，空调暖风。他那屋是一个走廊尽头的房间，
嗯，
一进屋他就觉得是那种阴冷阴冷的气息，
嗯，
好像一开始他进去的时候空调就已经是开着暖风，但是一点儿也不暖和，就特别冷、
嗯、
然后他把空调开到了27度的暖风，就吹了大半天还是特别特别阴冷，然后他就觉得很难受，还找那个酒店说能不能给我送一个电暖器来。酒店就有人给他送了一个电暖器，然后说那个阿姨送进来的时候进门还说，哟，你这屋真是、嗯、还看了眼空调说这开着呢怎么还这么凉啊，
就是好像是他那个房间比其他房间都冷，
对，说别的房间都不至于这么凉、
嗯、
说你这屋怎么这么凉啊，然后就给了他一个电暖器，然后总之就是暖和一点可以睡觉了。结果他睡着觉的时候他就说一直没睡着还是说被吵醒了我忘了，反正他就是说能听到像有乐队在排练的声音。
那个时候我们刚组亚脑科
啊、哦，对对，刚有亚脑科。他就觉得会不会是窗外，但是那会儿已经半夜了，就是你窗外广场舞什么的也不可能半夜搞吧，然后他说还特意走到窗边开窗户看了一下听了一下，发现不是窗外的声音、
嗯、
走到窗边的时候那个声音就没了，然后他又什么贴墙又到处又听了一下，就跟你上次说那
一
样，
就一模一样，
判断不了来源、
嗯、就是你就觉得他是在屋里，但是你说不上他是来自屋的哪儿，
对，
你觉得是隔壁或者是外边，然后你出去或者贴墙听都发现不是，他只来自你的屋里，
是的。然后他说他只要一起来那个声音就没了，他一旦躺下只要头一沾枕头那个声音立刻就响起来了，就是在你耳边
排练
在敲，在你耳边排练、
嗯、
然后他说他就起来又躺下起来又躺下，反复了好几次，
嗯，
最后是怎么解决来着，也是跟他商量了一下是不是，
好像是他太累了所以后来睡着了吧、
嗯、
好像是，
反正最后就是、还是戴上耳塞了我忘了，反正总之勉强睡着了、
嗯、
但是一农好像因为听了你上次那个故事以后自己经历这个事儿就蛮淡定的
我
觉得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事儿，
而且确实当时因为咱们确实也一直在乐队排练，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还问他那个乐队水平怎么样，然后说也不太好，
阿飘乐队也新建的
可能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吧
对，就是诶听说你们也搞乐队那你欣赏一下我们的水平吧来交流来
了，对对对，有可能这样，就主要是乐队所以就也可能觉得还行，他要是一个其他的什么滋吧乱叫的声音，
不是特别吓人的声音
可能就害怕了吧、
嗯、然后给你讲一个后续，就是一农自从经历完这个事儿以后，我们俩可能一块出差有个3-4次，每一次我们俩都是睡在一个房间的
太可怕了
这可怕，
这
刚才那个不可怕，
这刚才这比刚才那个可怕
什么
我这比刚才那故事可怕多了，
你知道我们去参加半马的时候、
嗯、
然后还有之前有一次去上海出差，还有为了去拍那个半马的宣传海报的时候，还有一次参加 Apple 的活动的时候，至少这4次我们俩都是睡在一个房间的，
就是哪怕客户给订了2间、
就是、对，这几次每一次都是有2间房但是我们俩都会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待在自己的房间洗漱完以后、 然后就跑来我房间睡。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在我的房间洗漱完以后，我就穿着睡袍跑到了他的房间睡，因为那天我们俩房间还都在一层。
太可怕
了。太可怕了。然后我跟你说还发生了一个特别好笑的事儿、就是我们去拍那个宣传照的那天，也是那个酒店吧，就很普通的一个酒店，然后订了两个房间挨着的，然后说第二天早上因为要拍摄很早就要起来，说六点钟的时候化妆师就会来我们的各自的房间，然后呢前一天因为一农经历了那个酒店事件以后，他就拉我要跟他睡在一个房间，那两间房挨着的其中有一间我们俩都根本就没去过、床都没有人动过的状态，我们俩就一直住在相同的一个房间，而且那个房间还是大床房、然后我们俩就睡在一张床上。
朋友们，这比鬼可怕多了。
而且你知道那还是一个蛮经济型的酒店，就是整个房间不大，对，就是只有一张大床，然后一个小桌。然后第二天一农先比我起来了，他正在洗脸的时候，然后我刚醒，我还没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衣你知道吗、然后就听见化妆师在敲门，然后我就腾的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身上还盖着被子，然后身上穿着一个睡觉的大 T 恤你知道吗，半裹着自己，然后盖着被子，但是化妆师也都是女生嘛，就还好。然后一农就是洗着一半脸，然后一开门，那房间又很小你知道吗，就一眼望到头的那种。然后化妆师就说，哎，你起来啦，我们化妆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化妆师正在敲隔壁本来我应该在的那个房间，没有人应。然后化妆师哎说这边怎么没人，然后一农就特别又尴尬然后又故作淡定的说 哦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
太奇怪了。
然后我就整个人裹着半个被子背冲着门，然后
天
Hello 打了一个招呼。
这太容易被误会了。
真的。然后那个化妆师就哦你们俩住的一间 啊真好。
他那个短发的形象真的你们俩挺像一对
儿。然后一农就说都到隔壁那间吧，说我们那个洗漱完了就到隔壁，咱们就都到隔壁化妆嘛，那边也没东西，干净一点。他们说好了，两个化妆师就去那边，然后门一关上我说完了。我说怎么有种被捉奸在床的感觉。一农说不是感觉，这就是捉奸在床。然后一农说后来拍摄那一整天化妆师一直在旁敲侧击的打听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你们俩一直就是好朋友吗。打听了一天，然后那天的拍摄还是本来我早就拍完了，但我一直在大冷天在户外坐，我一直在等一农，因为我们俩是一起的航班一起走，等他两三个小时等他拍完，然后化妆师就一直说哦你在等那个谁呀、啊、哦那你还得再等一会儿。太尴尬了，
这种解释吧又有点，人家也没问，
对，人家也没问，你又没得解释。灵异事件带来的副作用。
哎，所以为什么酒店不能住在边角的房间来着？
不知道，反正大家一般会避开，而且你进门之前会先敲一下，就是打扰喽，我来喽，我进来喽。
反正我目前住边角房间，确实还没有出现过这种事儿。
那还有一次是姥爷的那个，
他是一个边角房间吗？
忘了是不是边角，反正也是出差住酒店。
然后他是酒店那个灯老一直闪，
床头的一个射灯还是壁灯，反正就是你躺在那儿的时候开的那种小灯。他说他把它关了，但是那个灯还在闪，然后又打开了也在闪，就是无论是开是关，那个灯都老是在闪，
开关失灵了。那个、
对，就是那个感觉。他好像说还听见什么声音，感觉是从隔壁的房间传出来的，就嘎哒嘎哒，就是开关灯的声音、
就是隔壁在控制他的灯。
不知道
串线了
啊，有可能。就是隔壁在嘎哒嘎哒开关灯的那个声音、然后他的灯就一直在闪。但是当时也没多想，就是试了好几次都不行，然后他就太困了，那天特别累，然后他也是跟阿飘商量了一下，他说哎呦，我今天太困了，我没有力气跟你们玩。
好像他的语气。
对，然后他又睡了，睡了以后好像说那个灯也就没再闪过了。
隔壁那人听见了。
就总之就没再闪过了。但最可怕的是，他好像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在发生的时候他也没太当回事儿，他也没想到说了一句以后就
真的
没再，对，就真的好了。结果第二天他醒了以后看手机，他才发现前一天晚上是鬼节。 就阴历的7月15、
嗯哼哼哼，
然后他突然有一点觉得
后怕
了。
嗯，我觉得好多事儿都是，就可能以前你没有注意到，就是你没有想过我身边可能会发生一些灵异事件，所以很多细小的细节你都忽略过去了。然后一旦你开始，比如说像老爷和一农，就是他一旦开始
被你启发了以后，
他听了这个播客，他开始
完了。那我们今天听了的朋友们怎么办？以后有灵异事都赖在你头上了？
没有，我倒是觉得没有，不是什么坏事儿。
其实我是觉得你有这个心理准备以后，你就把它当一个正常的自然事件，
嗯，对，
发生了也不用太过惊慌。
就是它主要它也没有加害于你，
嗯，
还是怎么样，
它可能就是跟你闹着玩一下。
对对，反而你可能会觉得，哎，我打开了第三只眼，或者说我又多观察到了这个世界的一些以前被我忽视掉的细节，然后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嗯，吧。
我觉得这种事儿都是看你怎么理解，你要硬要从说这是一个巧合，那屋为什么比别的屋都冷，他们这个制暖系统出问题了，
啊，就是边角的房间，
啊，对，
然后那个
窗户大呀，
啊，
对对对对，
啊，
就是你要是硬要用这种方式解释肯定也能找到能解释的方法。而且我觉得好多这种事儿其实你是说不清的，因为已经发生了以后你无法再回溯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个事儿。比如说我那个扫地机器人的水龙头的事儿，
嗯，
比如说我那个晾袜子的事儿，你家里没有摄像头，你无法回溯，
嗯，
说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关了，或者是它出故障了，那袜子你是不是就没看见？没法回溯的时候，就看你用什么样的
方式去解释，
对，你用什么方式去解释。你如果觉得用一个相对玄学的方式去解释，你自己是能接受的，那就行。如果你就是接受不了这个，你就觉得是巧合，那它就是巧合。
嗯。
你就自己安心就行了。
我突然想起前几天我在网上看的一个，应该是 B 站那个 UP 主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不是说正月不能剪头，剪头会死舅舅吗？
啊，这个是一个
迷信
民俗的一个误区，其实是。
然后那男孩，就是有一个男孩吧，反正就是他正月里面他先跟他舅舅吵了一架，
嗯，
吵完架以后他就想说，那我偏要去剪头，气死你，
嗯，
让他去剪头了。结果他剪头的同时他舅舅发生车祸去世，然后他舅妈把他给告了，说让他赔偿，就是说这是他的责任，
救命
救命。对，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无聊的故事，但是最后的结局就是没，法院没判。
嗯，这怎么，这不可能判，啊，
对对对对，就是说跟人家没关系。而且说这男孩剪头发与他舅舅去世这两件事没有，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就是没有判说让人家承担责任。
嗯，
这个正月里剪头死舅舅是谐音来的，
对，是思旧，
对，
嗯，
就是
思念过去，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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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说着说着思旧思旧思旧变成死舅了，
嗯，
但其实是一点跟死舅舅完全没有关系的。
嗯，
所以虽然正月已经过了，但是下次正月可以放心大胆的剪头。哎，我上次录播客有讲我做预知梦的事儿了吗？
你讲来听听呢。
啊，行，我突然想起来的是因为我这预知梦跟一农有关系。
哦，
我可能是讲了吧，就是我老能梦见考试的答案，就是第二天比如说要数学考试，我前天晚上做梦就会梦见考试的答案。就是我经常能这样，但是因为我只能梦见答案不能梦见题。
嗯，
所以你不知道你这个答案它是哪道题的答案。它就是一个数，
嗯，
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哪道题的答案。
嗯，
但是当你解出来以后你就会说，嗯，这个数我知道是它。但是我这个梦跟那个即视感完全是两回事啊，是真的做梦梦见。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梦，跟一农有关系。是有一天晚上我就梦见我和一农在一个全是玻璃造的一个楼，我们两个都在很高的层高，它是一个回形的楼，然后中间有个天井，我就和他都在那个走廊里，然后他说他要自杀，我就追着他跑。
哦，我起鸡皮疙瘩了，天哪。
嗯，然后我呢可以看到这个楼的外面是特别特别高，就是我可以通过我看到外面却判断我们的楼层有多高，就是非常非常高。那中间不是一个天井吗？天井下面是一个巨大的游泳池，就是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下面即便是游泳池你肯定也会被水拍死那个样子，
嗯，
然后呢他就说他要跳楼，他要自杀，他就一直在往楼顶跑，就越跑越高越跑越高。我就为了阻止他去做这件事情，就一直在他身后狂跑，就追他，都跑得气喘吁吁。然后他这个时候看就是没有办法甩掉我，但是他又特别特别的急，那个不是整个都是玻璃的吗，他就直接冲，就往天井那边朝着玻
璃
冲，
玻
璃对，
我
动作
片
儿，然后把玻璃撞碎了，然后一整个人就是一头就栽到那个就是往泳池下面栽，然后当时我看到以后特别特别急，然后我就也一头把那个玻璃也撞碎了，追着他往泳池下面跳，当我落入到水里的那一瞬间，我就人下去以后你带了很多空气一起进到那个水里嘛，所以那个水里面就有很多气泡飘起来，然后每个气泡里面都有一个数字，
就是数学答案。救命，要出这么大事了还惦记着考试呢。
每一个气泡里面都有一个数字，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在梦里的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我腾了一下就醒了，但是醒了以后我还记得那个气泡里的各种各样的数字，还有什么带根号的这个那个，但是我当时是不理解这些数字是什么的，直到第二天数学考试我发现那全是填空题的答案。
真的
真的，
但是你梦里梦见那些数字你都能记着有什么，
记住了。
Oh my god，
不是因为这个情景太诡异了所以你会记得，他让你印象太深刻了，他不是说发生一件特别日常的事儿，我吃了个饭可能我翻到碗底这碗底写了一个什么数字，我可能那种我就记不住了，但是因为他这个前戏太惊悚了以至于让你很难忘掉。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这是我高一左右的时候的事儿，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平常的联系。
对，我想说那会儿你跟一农也没有那走那么近。
对，就是我们两个是特小的时候，因为家长经常在一起，然后我们俩就一起玩，后来大家大了上学自己都是忙自己的学业，然后我们俩又不是一个区的，住的也没有那么近，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那么经常的就是在一起玩了。
他出现你这个梦里也很奇怪，
而且我都没有，我应该没有跟他说过这件事儿。好，一农你在听播客吧。
一农说我后悔让你们聊这个话题，怎么把我卷进来了。
到现在我还印象深刻，就是当时那个紧张的心情实在是太难以忘却了，
这只是一个引子，为了引出那些答案。
为了让我记住那些答案，
用一个刺激的电影剧情让你记住了这些答案。
然后这个是考试之前我会梦到答案，考完试以后我还会梦到我得多少分，而且几乎是就是大概我可能每三次考试就一次能梦到我得多少分，而且基本上都是100%正确，绝对是我就是会考那个分。但是这个啊，我觉得是因为我有考完试对题的习惯，
但对题也对不了那么准。我高考之后对答案也对不了那么准。
哦，但是我每次就是100%
一分不差的吗？
一分不差，就是我梦到我得多少分，我就是会得多少分。
就是你比如说数学大题，你可能有一部分没做出来，你怎么知道他会给你扣几分呢？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心里会预估大概这道题会减几分之类的。
那也很厉害哦。
我最后一次使用这个能力。就是你上大学什么的以后，你其实不就不怎么考那种试了吗？所以后来其实也不怎么做那种关于成绩啊或者是答案的这种预知梦了。但是我最后一次用这个能力是我当时就是毕业之前找工作，面试之前不是都有个笔试吗？然后当时去面的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他先让你去他那儿做一套题，大概都是什么数学题，就是逻辑推理题，就跟考公似的，有好多那种题，然后巨多，那个题做完以后满分可能得上千分那种，还有什么英语之类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反正那一答题就答一整天。我当时是跟斯坦利一块儿去考的，我梦到了我得多少分，也梦到了斯坦利得多少分。
都中了吗？
那个题是不公布不告诉你得多少分的，
就只告诉你通过没通过这一轮。
但是我梦的非常清晰，斯坦利比我高多少多少分，然后最后确实是斯坦利过了，我没过。然后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国银行工作，他是人事部的，我拜托他去帮我查了我的成绩。
就是想要验证吗？还是？
对，是的，我让他去查了我的成绩，没有那么精准了啊，但是确实是我梦到的那个成绩就是很接近的一个分数。
你对答案了吗？当时
没有，那个没，你根本记不住，那个题太多了，是在电脑上做的， 所以我估计斯坦利的分可能也差不了太多。
嗯，
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能梦到斯坦利，很奇怪，因为他没我学习成绩好。我当时做完那个梦，为什么印象深刻？
就
是斯坦利
怎
么会
比我
高
呢？
啊，啊，那确实他过了，我没过。
听起来这个技能有点厉害，但也没啥用，
没啥用，没啥用。
你这数根本不知道哪个是安在哪儿的
啊。
还是得做出来以后、嗯、啊，就适合检查对答案的时候发现。
对，所以就是每当我填完这个数以后，就是算出来以后是这个数以后，我就会非常自信把那个数写进去，
嗯，
因为我知道这个数绝对是对的，我梦到它了。嗯、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跟考试无关的预知梦，就是我有一个以前经常联系，后来毕业以后就没怎么联系的一个好朋友。你知道咱们小时候还没有什么微信啊，什么什么 SNS， 就是这种社媒还没有的时候、嗯、换手机号之类的话，你跟他就彻底失联了。
嗯，
反正这个朋友我就跟他失联了。然后后来是因为有了人人网，那天晚上我就梦见我那个很久没有联系就是失联了的朋友，在我人人网上面的某一个照片下面留了一句言。而且那个言说的特别欠，那是一男生朋友，
嗯，
然后他留言就大概就是你怎么还长这么丑啊之类，就是你知道他在开玩笑，但是他嘴很臭很欠的那种感觉、嗯、留了一句言，然后同时他加了我好友。然后那天早上我一睁眼，我想说我刚梦见了这个，不行，我必须得现在立刻马上打开电脑看一眼、
嗯、
他有没有给我留言。然后我一开电脑发现确实他留了一模一样的言，就连那嘴欠那劲儿都一模一样。
天哪，
嗯，这就真的不是那种即视感，不是我发生了这件事儿以后我突然觉得哦这件事儿好像我曾经梦见过、嗯、不是，是我确定我刚刚梦见了，然后我再去现实生活中去验证，发现他确实跟我梦见的一模一样。
他给你留言的时间可能就是你在做梦的时候，
有可能是。
所以就是说他留言这件事儿，虽然你的意识还没有清醒，但是这个信息已经传递到你脑子里了。在睡梦中
了是吗？
对，在睡梦中你先接收到了。
嗯，有可能是。
嗯，神奇、
嗯。但是最近都没有了，就是长大以后就没有过预知梦了。
嗯，
甚至我连即视感都很少有，
也不梦见答案了。
没，不可能。是不是应该多考考试？
梦一下咱鸭脑壳未来的发展吗？
我努努力。然后就梦见天枕边有人在练很糟糕的音乐排练。
没准是想给我们传递一些什么信息、
嗯、
错过了。哎，最后给大家讲一下那个五颗星等级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做一个预警吧，我觉得特别害怕这种灵异故事啥的。
嗯，
就
但是这个故事里面
白天听
没有人受伤，虽然这个故事确实有点灵异有点诡异，
嗯，
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人受到伤害。
行，来，
嗯，对，
准备好了。
嗯，事情是这样，就是哎呀，我给故事的主人公都起个名儿吧。就是有一个 A 女士， A 女士呢岁数已经挺大的了，然后她有一个儿子，她的儿子当年呢刚刚好要高考的，所以 A 女士可能大概已经有四五十岁这样的一个岁数了。然后 A 女士呢有一个前夫，就叫她前夫哥好。
嗯，
然后前夫哥呢在这个社会上是有一些涉黑那种性质的、
嗯、
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嗯、身上可能又背负了一些什么债务啊之类的，
嗯，
反正就是他是一个不是很光辉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个 A 女士才去跟前夫哥离了婚。本来呢离婚以后就一切相安无事，大家各过各的日子嘛。但是突然有一天这个 A 女士接到了这个前夫哥的死讯，说前夫哥是死于了意外，因为他也没有其他的亲人了，所以就警察给他打的电话应该是、嗯、然后让他去验尸，不是叫验尸，让他去收尸，就认人收尸，然后呢并且让他把这个尸体领回去之类的，就这件事全都找到了 A 女士这。 A 女士呢哎，确实嘛，大家夫妻一场，既然这事到我头上了那我就去做呗，领了这个尸体帮这个前夫哥去办了他的后事。结果呢要到火化那天的时候，把他不是要送火葬场吗，不是还有遗体告别什么的吗、嗯、还有入殓师要给化妆呢。在那个化妆的过程中，那入殓师就跟他说，说哎，感觉这个遗体的状态不太对，看起来 他不应该是自然死亡，就是感觉他有些地方受了一些伤，可能有一些淤青，当时是后来才会呈现出来的，或者在化妆的过程中才呈现出来的。那就说你这个好像不太对，你最好去报警，再去找一下警察，让他们再调查一下，感觉这个不太对哦。
嗯，
但是呢，这个 A 女士就觉得她知道这个前夫哥之前社会关系非常非常的复杂，
嗯，
她就不想惹这个麻烦。
嗯，
她再去报警，再去调查，对于她自己和对于她儿子来说，可能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而且她也知道前夫哥身上可能背负了一些大额的债务，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债务导致她出现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尽管她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她也没再去报警，也没去找警察，
嗯，
就说没关系，我们就这样火化了吧。然后这一系列的流程他就都走完了，等于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嗯，
然后直到后来有一天 A 女士有一个朋友，这朋友叫 B 吧，是一个男士，这个 B 男士和 A 女士和前夫哥生前都是好朋友。这个男士呢，在给 A 女士有一次打电话的时候聊天，聊着聊着聊着突然语气就变了，
嗯，
就变成了前夫哥的语气和声音了，然后话题也突然从他们刚刚原来聊的那个话题变成了，哎，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呀？哎，
突然无缝切换了，
无缝切换了一个声音和另外一个话题，聊了一些跟前夫哥有关的话题去了，然后还在说，哎呀，那个非常想念儿子，然后也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之类，就突然变成这种话题了。然后 A 女士就觉得很诡异，
嗯，
就说，哎，小 B 你干嘛呢，跟我开什么玩笑，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笑，你能别这样吗，
嗯，
电话那头那个声音跟她说，我不是小 B， 我是前夫哥。
嗯，
然后就讲了很多，就是很像电视剧里面会发生的情节，就是这个人为了证明他是他自己，啊，可能就会讲很多只有他们俩知道的事情，或者他们俩以前的事情。这两个人在电话里聊着聊着，就是两个人就很难过嘛，
嗯，
就抱头痛哭，对着电话就一直在聊他们以后应该怎么办啊之类的，
嗯，
就是聊这母子两个以后的生活可能会很艰辛啊之类的这种事儿，
嗯。所以这个 A 女士从那一刻就相信了这是前夫哥附身了，是吧？
A 女士相信了，结果呢就是聊聊聊聊一半，突然这个前夫哥下线了，
嗯，
然后声音又切换到了这个 B 男士的这个声音，然后刚刚他们不是还在抱头痛哭吗，
嗯，
然后这个 B 男士突然切换回来以后，就是他已经没有那个记忆了，他突然在说，哎，我为什么在哭啊，咱俩聊什么呢，发生什么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 A 女士就更确信刚刚的那个确实是前夫哥了，
嗯，
他就把刚刚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跟这个男士说了，那意思就是现在你刚刚可能是被附身了嘛，要不然我们去看看想想什么办法处理一下这件事儿。
嗯，
B 男士当时也思考了一下，就觉得如果自己被附身了的话，可能确实是对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好。
嗯，
他就和 A 女士一块儿两个人去找了一个大师，说我现在是不是身上有着别的灵魂之类的，
嗯，
或者我们应该怎么办，然后就找了一个大师，然后那果然那大师请来以后一眼就看见了，说你现在就是有另外一个男的现在正在跟着你呢，然后说我们最好是把这个灵魂给超度了，对他和对你都会更好一点。
嗯，
然后他们就问大师说怎么超度呢，前夫哥生前不是社会关系很复杂吗，估计也没有干什么太多的好事儿，就说如果这么超度他的话他未必能有好的下场。
嗯，
所以呢为了能让他有一个好的轮回，就建议你们现在以他的名义去做一些好事儿，给他积一点阴德。
嗯，
这样的话我们超度让他轮回也好，他的灵魂会有一个更好的去处。那具体的做法呢，就是以前夫哥的名义去捐一些钱，这个是最简单且易行的事儿。这不是大师在骗钱啊，不是说你们把钱给我，我去给你们办事，不是，是让他去捐给，就是比如说红十字会，或者是捐给一些公益组织。然后呢，这个 A 女士就说 OK 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就去这么办吧。她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因为现在就是那些捐款啊什么的都可以在网上操作的嘛，
嗯，
所以 A 女士自己回家以后就开电脑，然后就输入他前夫哥的名字啊，个人信息啊什么什么的，准备往某基金会里面打钱。结果呢，他正在输入前夫哥的信息的时候，突然他的右眼剧痛无比，哗哗哗流眼泪，就是睁都睁不开的那种， 等于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输入他这个文字了。然后因为他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嘛，他有点剧痛以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心里是害怕的嘛，就是我眼睛怎么了，然后就赶紧他就把儿子叫过来说，哎，快快帮妈看看我现在眼睛怎么了。嗯，然后他儿子过来以后就强行，他眼睛疼到已经睁不开了，就强行扒开他眼睛看，结果发现他的右眼整个一片血红，
嗯，
就是有点像内出血了似的那种感觉。哦，然后眼睛整个是红的，哗哗哗就一直在流眼泪流不停。然后他们就说那赶紧去医院吧，结果正跟那儿穿衣服准备出门呢，突然 A 女士又接到了一通电话，显示的是小 B 的那个名字。
嗯，
但是接起来以后对方破口大骂，是前夫哥的声音。
嗯，
就说你们到底要干嘛，你们不要超度我，我不想走。但是他说他不想走的理由并不是他想要伤害谁还是怎么样，是因为正好那年他儿子要高考，他说我现在留下来只是想看到我儿子高考有一个好的结果。
嗯，
看到你们母女俩都平安无事。
嗯，
我才能放心的离开。所以他就说你们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不想伤害谁，但是我需要知道你们两个过得好我才肯走。
嗯，
所以你们不要再给我搞事情了，不然的话我会让你更痛苦。他妈赶紧说那好好好好，不弄了不弄了。
嗯，
然后就把电话挂，结果挂掉以后确实立刻马上眼睛不疼了，也不流泪了，但是红还是，
嗯，
还是那么红，红还是红，后面又红了很长时间才会渐渐的那个自己痊愈，但是也没再去医院了，就因为当时不疼了嘛，后面确实是自己好了。然后等于呢这件事儿暂时就这么过去了。
嗯，
他不是就是想看他儿子高考平安无事就 OK 了吗，那可能那就继续附着身，那就继续这样吧，也是对大家都无害的一个。
那个 B 先生好无辜啊。
确实 B 先生有点无辜吧，但是确实乍一听好像确实是无害。
嗯，
那就让他附几个月就附几个月呗，就这样呗。但是结果过了几个月以后，在高考之前还是把这个前夫哥给超度走了。
为什么呢？
理由就是本来我们不是以为他对 B 先生没有什么伤害吗，但其实伤害是存在的。
嗯，
那个伤害具体体现为这个 B 先生会经常失去记忆。
嗯，
就是可能突然他被附身了，然后附身以后他不就没有被附身的那一段记忆，就是经历他都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的肉体被占用了一段时间。
对，
嗯，
等于你是失忆的。然后呢有一天 B 先生在开车的时候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说那个 B 先生您好，那个我们是燕莎卡地亚的那个什么什么店员，说您前两天在我们这儿配的眼镜已经做好了，您过来取吧。
嗯
，B 先生说我没配过眼镜，我没在你们家配过眼镜，谁在卡地亚花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啊，大几万吧大概配一个眼镜会没有印象的对吧。
嗯，
他说我没配啊，我没有。对方就说不对啊，那个您哪天在我们这儿配的一款什么什么什么眼镜，然后留的电话号码就是您的这个电话号码，也是您的姓名，就是您配的眼镜。然后他说那个您来提眼镜的时候记得拿着当时我们那个发票还是收据之类的，要来拿那个兑换眼镜。
嗯，
然后他当时就觉得很懵，然后把车停到旁边翻了一下自己钱包，确实从里面抽出了一张卡地亚的收据。
哦，
然后他当时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嗯，
因为那个前夫哥生前非常喜欢这个牌子，而且他就是会去做这种乱消费高消费，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
嗯，
当时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最后是由于几个类似于这样的小事件导致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要把他超度走，然后最后就请了一个更厉害一点的老师傅做了一场法事，真的把他送走了，就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这不是个故事，这是真事儿吗？
这是真事儿，这不是故事，这是真事儿。
就是你认识的人身上发生的事吗？
就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的
朋友，
好朋友发生的事儿。嗯，
就是这个 A 女士是你朋友的朋友。
嗯，对对对，而且这个故事在发生的全过程中，我全程都在同期的跟了这件事儿。
哦，就从一开始就等于你的好朋友就有在给你 update 说这个事儿的进展什么的。
所以我不是说在事后听了一个 whole story， 我是同期的一直在听说哦今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第二天说哦今天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 这个 whole story 是我总结出来。
这整个经历了多长时间？好几个月？
好几个月。
哦，
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当时我刚好，这个是12年发生的事儿，因为12年去的日本，这刚好就是在我去日本之前。我想我是7月份去的日本，就是可能我知道他被超度走的时候是7月份发生的事儿，但是可能是从那个12年年初左右开始发生的这个事儿。
那你觉得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以后，会对你的朋友和这个 A 女士他们的人生观有什么震动吗？
肯定有啊。
你觉得他们有特别大的变化吗？
嗯，我朋友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因为他本来就相信这些。
我朋友感觉他全程属于一个看热闹的心态，
他也不觉得可怕，
他好像很坦然。就是他给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完全没有觉得说，哎，我给你讲一个特别离谱的事儿，他完全不是这个语气。
嗯，
而且就是很平淡的，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故事一样。
觉得这些事儿的存在是很正常的，
可能是吧。
那个 A 女士呢？
那个 A 女士应该是挺崩溃的。
嗯，这种故事不会被判定为什么不会给我们进了吧？
哦，
应该不会吧？
不会吧？那好，我们上面讲的故事都是编的啊，
立刻改口
啊！对，一件真事儿都没有。你说信吗？大家会信吗？我觉得很多人也可能听完以后会不信，觉得你是在编。嗯、
就是老实说，因为这类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很多，而且往往听的都是我朋友发生过什么，
对对对，是的，
很少有人真的是你自己发生过特别明确的事儿。就是鬼遮眼什么这种事儿，可能大家都遇到过，但是你总会觉得、啊、肯定是我当时糊涂了，当时那个太累了什么的，
嗯，
自己的失误、
嗯。
但是你说这么大的灵异的事件，好像没有说自己和自己直接关系的人身上发生的，都是一个又传一个，然后就会觉得会不会有一些添油加醋，以及把这个故事又重新给对吧？
但是说实话，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可能就不会这么讲出来了。
那这个 A 女士不还是告诉她的朋友了吗？
但是我不会录成播客这么讲出来。
嗯，就这样类似的故事我也听过，就是朋友的朋友身上发生的故事。对于他来，他给我讲的时候，他也是属于那种人生观受到很大震撼的、
嗯、
然后并且在之后可能隔一段时间就会去找大师算一算那种、
嗯、
就是非常坚信整个一套逻辑系统的。但是这些故事就是，
但是我亲眼看见 UFO 的故事 是真的呀。
行，你看见别人身上的光也是你自己亲身的事儿。
对呀、啊啊、
嗯，行，可以。嗨，大家信不
信
呢、
嗯、
就是
由大家决定、
嗯，行吧、嗯、如果还想听的话应该攒攒还能有
攒攒
我这还有朋友的故事
哦，我感兴趣了起来什么时候咱俩再录
行吧、嗯、怕也不是怕大家接受不了、哦、嗯，
看
大家
呼声共
对对，
如果按 B 站的套路就是点赞过多少多少我来更
下
一
期就发现这期数据特别惨淡，就算了，这个系列到此为止了。
让小宇宙给我们冲上热门第一，
倒也不必，这个内容上热门榜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
好吧，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好吧，就希望大家，嗯，生活都能顺顺利利，少遇到奇怪的事情。
就是遇到也放平心态，
对，
嗯、
没什么，
对、
嗯，
活着的人才可怕，
正常，哎、真的。阿飘哪有活人可怕呀？
对，就是、
都能活这么久，活得好好的，你就厉害极了。他们怕你才对，
没错。
行，那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好，拜拜。
下期我们四个人应该能合体吧？
哎，应该是。
好，
嗯，期待一下。
做一波预告，下期我们四人合体啦。
嗯、好的，
拜拜，
下期见，拜拜。